同学们，上午好，咱们继续来学习《传心法要》。昨天我们学到，曲者不敢入此法，恐落空无希薄处。这一句写出了很多修行人的一个通病，就很多人都怕落空，尤其是不了解禅宗的人其他法门的人，一听到禅宗讲本来无一物讲空诸所有就会害怕，这就是暴露出修行人学法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执着有个我不能把这我给修没了，我修没了他就恐惧害怕，他不知道那个才是实相他不知道只有悟道无我人无我法无我空诸所有诸行无常一切空，只有悟到这个根本的这个空才能够解脱，才能够得大自在。众生就是颠倒他把本来自在本来解脱本来轻松的当成恐惧，为什么？这就是一种错觉，他执着有，执着二十五有，执着一切有，为了满足这个虚妄的我，其实是这自我暂时得到了一种安稳，但是我们忘了所有的烦恼，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惊恐，对吧，就是恐怖，所有的不安也是因为这个我产生的。我们总是觉得快乐好像很短暂，痛苦很漫长，是吧？凡夫就是为了一点点的快乐，宁可长劫轮回受苦。一讲到空，好多修行很长时间的人，一讲到空就害怕，恐落空无捞摸处，故望崖而退。你比如我们现在学禅宗，大家做功课，每天过这种生活非常的简单对于世人，对于学其他法门的人他是很难长时间这样去做功课的经常也会有人问我，师父，那这样就这样了吗？那以后怎么办啊？那修一无为将来去哪儿啊？那还怎么修啊？就他必须要修，你知道吗？他必须得一直得有个抓的，有个结果，他不能就是安于这种状态，这种无为无事空无捞摸处，就是空空落落的，就很多人都学着学着就退转就去学知见的所以故望崖而退，历届广求知见他一定要听有些你比如说我也会讲点，师父一讲法，这挺好就天天在这待的我快待不住了，师父一讲法，再能住一段时间，你要给他讲点啥，他说这叫佛法，这叫修行，那天天啥也不讲就不行了。过去祖师也是和尚您已经三个月没上堂说法了我们这已经待不住了，对吧？那没办法把大家聚起来了开始讲法刚做好，行，散会吧。这祖师也好，禅宗就是这个特点，不是说完全不讲，但是不能总讲，总讲大家就是一直就会贪这个知解，他就有抓头了，他觉得我听法才是修行，那他这个心就很难完全卸下来，彻底卸下来，很难空到底。所以若有一法不空这个不能见佛性摩诃眼不能胜出这个一说摩诃眼，好多人都以为那个这个眼，不是眼，不是这个眼是那个眼是大乘的意思这就是咱们学佛法的人，禅宗的人一定要专业你不能让外行笑话，是不是？一定要空到底空到底你才能够见性，才能见到不空的我们的本性，才能见到无量的妙用，才能用出来把这个你不空到底，你是永远 在反复位，你永远会执着有啊，你修多好，哎，你都心里边有个挂碍。有很多修行人、学法人，他其实看上去他是在学禅宗，他哎呀，我也想怎么着，其实他的目标根本就不纯粹、不明确，他并不是为了见性，他并不是为了啊了解真相，他就是想把这个生活过好了，想多聚集一些友。哎，你一跟他，你一说，哎呀，一个人生活，一说这种寂静啊，这种寂寞，他就害怕。他需要啊依赖，需要感情，需要抓取的东西。这个是我们学这法门的一个啊特点。希望大家呢早点做好心理准备啊。如果受不了，咱们赶紧历届广求知见去啊。哎，别等学了三年了受不了了，哎呀，还得求知见去。早点去求知见啊。所以求知见者如毛，悟道者如角。就是学这些个，你看，现在好多好多讲法啊，讲的都是头头是道的啊。真正说歇下来做功课的，天天，哎，息虑妄缘，对吧？哎，休息身心，啊，过那种最简单的生活啊，少欲知足，哎，淡泊宁静，啊，哎，不去再追逐世间的五欲六尘，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啊，就算修行人，就算。学习学法的人啊，也都是啊，这跑那跑，哎呀，做佛事，哎呀，大七啊，一个七，只要哪有大七的，一定去，是吧？这个比那个朝山的高级了一点，是吧？朝山的是哎，哪有寺院就不哪去，这个哪有大七他不哪去啊？每个这个道场都有他的身影。这边的还没完了，还差两天，听说那个地方大七了，提前。师傅，对不起，我家里有事儿，就那个期又去了。其实就是这颗心闲不下来，空不下来，这一空啊就没抓头。哎呀，这无极六兽。好，我们看下边啊，文殊当理，普贤当行，理者真空无碍之理，行者离相无尽之行。啊，这讲出了修行的两大要素啊，哎，两个关键。它是并驾齐驱的，就像人的两条腿啊，就像鸟的双翼，哎，就像哎这个车的双轮一样，非常重要。一个就是用现代语言来讲，哎，一个就是认知，一个就是行为啊。那我们学禅宗里面就讲这个见地和功夫，其实就是认知和行为。你的认知改变了，你的行为才能发生改变；你的见地到了，你的功夫才会用对啊。那文殊呢，它是。其实是表见地的，那普贤的这个啊，这里边就啊，普贤呢是表这个啊行持，哎，就是你的功夫，你践行了多少，哎，你能用出来多少？那理呢，就是真空无碍之理。这个理，就前面刚讲完啊，一定要空的彻底，实际理地不受一尘，本来无一物啊，一法都不立，一法都不可得。就乃至有一法胜过涅槃啊！我说亦是梦幻啊，一定是你的妄想。就在理上，如果你有丝毫的有芥子许啊，有百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啊、百千万分之一东西，那都是你的妄想啊，都是你的念头。所以是真空无碍之理啊。那行者离相无尽之行。万行门中不舍一法啊，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因为我啊，我明了一个空的理，我就坐那儿就真成了木头人了啊，真成了哎傻子呆子什么都不做，不是啊，因为还有一个哎随缘利益众生啊，还有一个同体大悲啊，你是知道了没有众生啊，没有实有的众生，无众生可度，无佛可成，但是梦幻中人还没有醒啊，还是要随缘利益，所以不能。哎，堕入这种无为坑啊，小乘自了啊，这个成空守寂，这是不，这又跟法性啊，跟法理又不相应了。所以这个空它不是一个死空，不是断灭空，啊，不是一个无利益的空。这个空一定能能起无限的妙用，能利益一切的众生啊，这才是真空。 也就是说我们一切的智慧，一切的妙行，一切的立身事业是建立在无所有，建立在空的基础上。当你不再执着自我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有这个无量的这个作用。观音当大慈，视智当大智。观音呢，它这个词其实是表慈悲啊，大慈悲啊。我们都知道啊，佛经里边《法华经》《楞严经》里面都写到这个观音的这个三十二种救度众生的方式啊，其实都是讲我们每一个人自性里边的这个慈悲。观音不在外边啊，你一念升起一念慈悲啊，你自己就是观音了。闻声救苦也不是通常我们说谁苦了我去救谁，其实那个不是真正的闻声救苦啊。自己一念烦恼心起来啊，看到了不想伤害自己，就我们现在的语言就是懂得爱自己，先爱自己，对吧？先慈悲自己，把自己这些烦恼的念一转，那你就是观音，对吧？什么是慈悲？不是说一定要做什么，就念一转，不自寻烦恼，不自己跟自己较真，不自己跟自己摔跤打架自己放过自己，这就是观音啊。视智当大智，视智呢就是表智慧啊。其实这个慈悲和智慧它不是二法啊，它不是两个东西，没有智慧说不上慈悲。就是我们刚讲，其实慈悲就是一念一转，是吧？也不是说我一定要去做什么我日用常行饶益，对吧？我欢欢喜喜，我不生烦恼，对吧？这本身就是智慧，慈悲本身就智慧，智慧就是慈悲。你没有智慧，愚痴，你再怎么去帮别人，你捣乱，是吧？你看似好像去你做了很多善事，其实人家不需要啊，还让对方可能会觉得有负担。为魔者净明也啊。维摩这个就是维摩诘啊，维摩诘它是梵语啊，翻译过来就是净明。净者性也，明者相也，性相不异，故号净明。是在讲性相啊，一如讲体和用啊。这个性我们每个人都有啊，但是你也得活出来啊。它从哪见呢？就从你的日用万行，从你的状态，从你的起心动念来去体会这个本性，来去证实证这个本性不是说我光知道一个本性清净无染的理，我自寻烦恼，我去染污我去造作那说明你不认识这个性那性相不异，性相亦如，所以叫净明包括我们前面讲到这个空这个恐落空无西伯处故故望崖而退很多人就是为什么他害怕这个空大家想想，这个他害怕这个空，其实是他是起了一个空见，他是起了一个生了一个心，他不生这个心有空吗？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佛说空法为去有病，因为你执着这个有，执着有我，执着二十五有，所以佛讲空。如果你不再执着一个有了，还需要再立一个空吗？不需要了。比如说我们天天你没有生心没有动念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没有有也没有空那我们如果说形容那个状态，那就是不住，对吧？就无所得不生心涅槃，是吧？解脱自在佛心，对不对？智慧用很多次空，这时候你再用个空也没有问题，但是这个空已经离开了概念上的空了它只是一个假名了，还是性了。有时候所以我们看这个佛经，你一定知道它是对峙的，还是它在讲一个超越了对峙的。有时候这个词的代表是超越对峙的比如有时候我们讲无为，这个无为有时候是对峙有为的，有时候是讲非无为非有为，他在讲不二的绝妙不殆的性，没办法要用一个词有时候是对峙。那这里性相不异其实就是空有不二，已经没有什么性和相的概念也就是自性自如，一切时中不生如想，也不生不如想， 不生善想，也不生恶想，不生啊合道想，也不生不合道想，不生烦恼想，不生菩提想，啊，不生束缚想，不生解脱想，就那么那么时不生那么想。诸大菩萨所表者，人皆有之，不离一心，悟之即是。啊，就不仅是啊啊，释迦啊，释迦牟尼、阿弥陀佛啊，什么地藏、观音、普贤啊，无量的佛经里无量的佛号、菩萨的名号，其实都是表我们的心的啊。我们看《维摩诘经》也好，《涅槃经》也好，《华严经》有很多菩萨的名字啊，佛的名字，其实这些名号，并不是让我们去享有实有这样的一尊佛，啊，没有心外之佛，啊，也没有心外的菩萨，也没有心外的啊六道的众生，啊，都是唯心所现，啊。所以为什么讲啊佛与众生唯是一心，啊？你不要一说佛，你就想出一个佛来啊，佛心众生心啊，心佛众生。是一，大家有时候就不明白这些，总觉得啊，哎，佛是佛，我是我啊，众生是众生，那你永远见不了性，啊，是一个心，啊，你起心动念就遍周法界，一定不要把他们分开啊。这个并不是说啊，哎呀，佛菩萨都是我心里边一念生起来的，就让你执着一个我，不是，啊，这个我也是一个假名，并没有一个实有的我，它就是空里边生出来的这些个妙用而已，啊，我们刚才说了，其实啊，所有的名号都导向那个不可得的啊超心意识，而不是让你住在一个我生一切法啊，我是什么怎么怎么着啊，那样你又迷了啊。所以这个一心啊，它并不是肢解出来的，也不是一个法啊，它是超越了法，只能用物知即是，只能用默契，只能用相应啊。今学道人不向自心中悟，乃于心外着相取境，皆与道背。也就是说，他不悟自己的本心啊，一直是啊分别外境。心外求佛，心外求法，着相取境，都是与道违背的。这个心外求法，心外求佛，不是说就只是我啊，我要成一个外向的佛，就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啊，你取向分别，对吧？谁一说什么啊，你就开始啊，评判，开始攻击，是吧？谁一做了什么事情，你又在那儿妄自分别啊，你就不守本心，你就觉得心外。啊，有这些实有的这些相，有这些法啊，你就被境所迷啊，你的心就随着境转了。这些都是啊，心外着相取境，皆与道背。我们训练的就是啊，哎，看到一切事物啊，看是看，啊，正常的分别啊，如理的分别，也就是说不生烦恼，你该怎么分别怎么分别，没问题啊，男啊女啊，高矮啊，对吧？哎，早晨呐、啊，中午啊，这些都没有问题，啊，但是不要住，不要染，不要着，不要生烦恼，啊，一旦生烦恼了，赶紧看到，一转念，啊，一转念，一不着相，不取相，其实就回来了，啊，所以我们讲回到自己这儿，回到自己这儿，也没有一个自己可回，就是你不要去执着你投射的这些概念，啊，执着的一切的相，那就是回来。所有的修行都是需要啊训练的，需要就是你长时间的做功课啊，如理如法的去熏修啊，天天我们听经闻法，我们做相应的功课，我们才能啊逐渐的啊才能够做到离相，不然的话啊，金刚经诵金刚经的人有的是，哎，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人有的是，但是为什么我们还会着相？因为你没有训练，因为你从来都没有远离过，对吧？哎，也就是说，你在一个啊充满气味的屋子里边， 你又想身上不带这种气味，你又一直在这屋子里边啊，做不到，那你一定走开啊，时间长了你身上这种气味才能逐渐的啊消失。也就是说我们修行一定是先修远离行，没有人一开始啊一直到结束都不远离的，没有，一定有一个远离这样的一个过程。就算他在世俗间啊，在家庭中，他也一定会保持距离。说这个远离也分两个层次，一个是初级的，初级的就是时空上的远离，啊，这个作用比较大，一下子可能你就啊跟很多事物人的执着就减轻了。还有一个就不得已或者是因缘导致，你这个时空上离不开，但是你心上可以远离，啊，身在曹营心在汉，就是你身体在这个家庭中，但是你的心没有参与他们，哎，就是演戏，陪他们演戏。那这个保持距离，这个就是更高级了啊，更需要你有一定的根基和智慧，但是这个也是需要练的啊，需要你明白实相啊，没有人天生一生下来就知道，哎，对吧，哎，妈妈给吃的就扭头是吧，哎，我要跟你保持距离，心里说没有这样的孩子啊，我人不能走，但是我心要跟你保持距离，没有啊，他都是通过了解实相才能够逐渐的啊，就是保持距离啊。恒河沙者，佛说是沙，诸佛菩萨示范诸天，步履而过，沙亦不喜。牛羊虫蚁践踏而行，沙亦不怒。珍宝馨香，沙亦不贪。粪尿臭秽，沙亦不恶。此心即无心之心，离一切相。这个为什么在这里又讲到这个恒河沙呢？讲到沙呢？讲到无情之物呢？其实这个就是啊，在形容无心之心啊，在形容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性有一个特点啊，它不是无情，但是它胜似无情，它比无情多出一个啊智慧来，但是啊，它又非常像无情。这个为什么我们就说要啊无情说法、法身说法，就在这儿啊，它是超心意识。它就像沙子一样，像虚空一样啊，像木头一样，像石头一样。它虽然不是沙子、木头、石头，但是它很像很像，它有沙子、无情啊、虚空这个的特点。它没有一个我，它不去妄自分别，它不自寻烦恼，它没有觉与不觉，它没有把控啊，没有迷，也没有悟。所以说啊，我们其实生活中哎有很多老师，就是当然觉悟的人也好啊，或者是这些佛菩萨示现的人啊，我们身边的啊家亲眷，这些都是我们的老师。那无情之物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们真的要经常要向树木是吧，哎，河流对吧，水云啊，虚空啊，山对吧，牛对吧，鸡是不是，鸟、虫子、猫，我们经常真的要向他们学习。你看他们多乖，是吧？你看他们哪有烦恼呀？他唯一的烦恼就是你过去了，逗弄他一下，对吧？你要不惹他，他可好了，是不是？对吧？你看那个水牛，这一天一天就在那站着，对吧？我们立禅，你就甭立了，你永远比不过他，对吧？你看青蛙在荷叶上边一盘腿一坐，一下一闹，你一五回永远坐不过它，对吧？你看蚂蚁一天天的一走就走一天，你行禅永远行脚永远行不过它。那这个关于沙的比喻，其实在楞伽经里面也有啊。其实讲这个沙并不是在讲它的数量啊，讲怎么怎么着啊，它是形容诸佛菩萨的心性，他的心体就如恒河沙一样。不是说有恒河沙这么多数量的佛，如果那样的话就失去了佛法的本意了。你弄那么多佛有啥意义？其实是在讲形容佛的体性，形容佛的本质，就像恒河里的沙子一样，不是那个数量， 啊，是像沙子这个特性一样啊。为什么呢？这个诸佛菩萨这些圣贤，这些我们推崇的我们喜爱的这些人物啊，人会有这个分别，哎呀，这是诸佛菩萨，有智慧啊，圣贤能够啊大慈悲大智慧，利益众生啊，对我好，哎，对我好他就是好，他对别人好他就不好了。但是沙呢啊，这个示范诸天，这些都是指啊天人啊，都是好的，所谓好的啊，从沙子上走过，沙也没有喜心，是不是？但是说如果是我们可能没有修行的话，对吧，如果真佛菩萨降临来到我们家里，我们肯定特别的欢喜，是不是？赶紧把自己那间小屋打扫出来啊，哎，供他居住，是不是？哎，五平米的小屋，哎，所以我们就会生欢喜心，我们就会生分别心。但是沙子没有啊。其实悟道之人也是这样，他就修出了平等心，他也有了智慧，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假象，他也不会有这种分别心啊。那牛羊虫蚁践踏而行，就这些个啊，所谓低级的众生，或者是说这些个迷的啊，这些个啊，畜生类的啊，六道众生啊，从沙子上践踏而行，煞意不怒，也没有觉得啊，他们就是伤害了他，损害了他啊，降低了他，也没有这些个啊信念。那用珍宝这些个啊馨香来装饰这个沙，煞意不贪。那你在沙子上倒这些粪尿臭秽这些东西，哎，沙子也不会厌恶啊。其实圣人之心啊，佛的体性，我们的本有的灵啊，这个灵性啊，觉性也是这样，它其实是没有这些分别，所有的分别都是我，都是我们的心意识啊。那此心也是这样，此心是无心之心，你不要觉得有一个心啊，有一个法可得，就像沙子一样，它是无心的啊。离一切相，所有的相他都不会去贪着，他都不会去啊执着。那众生诸佛更无差别，那我们学半天其实就是让你啊去掉众生见，去掉佛见啊，破一切相，离一切相，但能无心便是究竟。当然人啊，你再怎么修，再怎么去悟啊，你可以悟到这个平等心，你也可以行到这个平等心，但是人毕竟他在人上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显象，也就是人有神识啊，有这个所谓的意识的作用，他会有痛啊，有这个啊，见闻觉知啊，有痛痒啊，这些个啊，有热啊冷啊，这些都是他的本有的这个啊作用，这个作用你没有办法，永远没有办法把它消除。也就是说你再怎么修，你就修成佛了，你也不可能完全跟沙子一样没有这种痛感，没有这种冷热的觉知。那你如果你认为佛是那样的，你又错了。真是有很多人他就认为，哎呀，你老说见性就是佛，你老说你见性了啊，打你能不疼吗？佛就不疼，滚。就这些人你就不要跟他说话，知道吗？你看他一眼你就输了，对吧？懂了吗？这个烧煤球的跟造火箭的专家说，你那个技术生就是发火箭发不出去，你要跟我点煤球这样能把火箭弄上去。那个造火箭的教授专家如果看点煤球的一眼，他就不是教授专家了啊，就是两个领域里的就说不到一起，懂了吗？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佛跟我们一模一样，有痛有痒有冷有热，也会饿，也要吃饭。尤其最重要的一点，也得上厕所。就是很多人认为佛不会上厕所，那他进去的东西从哪出去？就是这就是人们不了解实相，就会把神把佛啊把佛神化。就是我们修行首先要打破神话，要懂得去质疑啊所有的这种啊教条权威。你不要把这个啊所证悟的人觉悟的人把他神化，如果那样的话，首先那个总是搞神意的搞特殊作用的啊，或者神通的，首先那个就不是证悟的人，你记住了。其次这个学法的也是迷惑颠倒啊，就是我们最后都是大家都一起做啊平常人啊，平平常常简简单单，只是啊哎没有烦恼，只是不去啊执着就 OK 了啊，就相应了。 但能无心便识究竟啊，你就学无心，你就去啊，直接无心，最快的啊，最直接的，最方便的法门啊。其他其实你如果你会无心了，你在生活中你也会用了啊。你比如说你待人接物，你说什么话，哎，你都是直来，你也没什么，哎，说完就完了。可能对方他听着有意，你就让他消化，你就给他当陪练了，是吧？给他出点难题，我们也不是有意去让他生烦恼，哎，但是你自己千万不要住啊！你自己住了，你也跟着生烦恼啊！就是只要你无心，只要你不是有心的啊，想去怎么着，那都是河道啊。那不小心踩到了虫子，踩到蚂蚁，对不对？你是无心的，后边看到了，哎，你小心点，那么不慈悲，就当没听见啊，也别跟他论，是不是？你就让他自己去小小心心走路去啊！你看他做得到做不到。对吧，要不你也盯着他看看他。学道人若不直下无心，累劫修行终不成道。哎，如果你不懂这个无心啊，不会这个无心才是道啊。只要你有意有心，想达到一个什么状态，这个心没有完全卸下来，不能相应的话，你再做再多功夫都没有用啊。你就修出了啊，你能飞是不是？你能有这个啊，六通你全都修出来了是吧？哎，坐脱力王是吧？身上出水，身下出火，吓看着都吓人啊！那自己奔这一站，自己就把自己给点了是吧？然后直接就走，没用啊，红光啊没用，那了无交涉。但是很多学法的人，他一看到这些个，或者他听说到的，他就认为这有修行，尤其密宗的什么红参呐，哈，哎呦，还有很多参，他觉得那个是大修行人，啊，哎呀，一听说，哎呀，他过去是这个啊，法王，就是转世的，就你记住了，一说转世的，这个人就是迷惑颠倒，有转世吗？谁转世啊？哎，他是什么什么什么转世的啊？几世什么童灵童什么这个那就是迷糊蛋啊！所以说密宗里面很多教义它都不是究竟的啊，它就是哎也你说好了它就是方便法摄受众生，你要严格来说的都是邪法，知道吗？全都是外道，不失本性全都是外道啊！我们自己聊聊清楚啊，就是不要离开实相看问题，我们不一定说。我们生活中处处啊，都一说话都是实相，那执着了啊。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在学法的时候，在听到有人讲什么东西的时候，你自己要有一个责法眼，你自己要啊很清晰，不要被人骗，不要被天下的老和尚的话头他说的话所瞒啊。如果不直下无心，你再做再多的功夫啊，你证百千三昧是吧？你所有的境界，你啊西方极乐世界你也去了啊。所有的佛国你都去了啊，一会儿你悉尼，一会儿啊澳大利亚是吧？哦，悉尼就在澳大利亚啊，一会儿巴黎对不对？一会儿日耳曼啊，日耳曼不是巴黎，哎，就是哪都去，一念之间哪都去了，没用，哎，你不如老老实实在这待着，终不成道，被三乘功行俱弃。三乘功行就是啊。声闻菩萨啊，佛乘这些个所谓的神通啊，所谓的境界啊，啊，你就被那个所骗了啊！因为你修的，你修出那个功夫来了，你再把它放下，其实是很难的。很多修禅定的人，你让他舍这个禅定，他很难舍。那很多就是经常见光的人，你让他不见这光，他难受。哎，就是执着，也是一种习气。所以我们学这个法门的人，大家都没禅定是吧？都非常的啊，哎，庆幸吧，哎，你没有这个东西，你不觉得啊怎么怎么着？当你有了，你知道它其实是多余的，你想把它舍掉是很难很难很难很难很难的，真的，对吧？你没吃过大餐是吧？你一直在农村里边，你没吃过对吧？所谓的鲍鱼啊，其实我也没吃过啊，哎，龙虾呀，啊，这些个特别，你永远不会想它，你也不会痛苦。突然有一天有个坏人把你带到了城里，给你吃了一顿，然后又给你送回来了，哥，你天天想这个东西是吧？就这一次经历改变了你的一生，把你从原来本来很自在的变成了很抑郁啊，很烦恼， 就是禅定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它就像一个麻药一样，像一个醉酒一样，你喝了你就上瘾，知道吗？所以说《楞伽经》里边就讲声闻成人多少劫都被这个酒啊，这个三昧之酒所醉。大家频频点头啊，因为我们确实证不到。因为那些正禅定的人看我们就跟我们看他是一样的，都带有一种可怜的那种啊，你知道吗？他们经常说你们就是口说不热，哎呀，你坐三天试试啊，你坐七个小时试试，我们没那么傻，是吧？对吧？一具臭骨头何为做功课，是吧？你坐太久有什么用啊？然正此心有持疾啊，有闻法一念变得无心者啊，这就是都是大根基的啊，顿悟顿修的啊。你像六祖啊，一听五祖讲啊，给他开示，一下子啊，识字本心，见字本心，甚至在之前六祖听到客人诵《金刚经》都有所悟啊，啊，这是一念变得无心者啊。其实这个也是方便说，大家不要觉得你这个一念啊，我就要做那个一念的，或者这个就有那样的人。对吧？其实你说，难道六祖就是一念吗？对吧？他就没有前面的准备吗？啊，也不是啊，这就是啊，哎，具体是具体分别，就是让告诉我们，赶快歇下来啊，不要再去起心动念，再去啊找什么东西。那有志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乃得无心者，这些都是菩萨的果位啊，都是菩萨的这个状态。那还有声闻成了。声闻成就过多少劫啊？我们看《法华经》里面，佛给声闻弟子受记，什么什么时候成佛啊？都是多少多少劫啊？阿难再过多少劫成什么什么佛？其实这也是有这个寓意，就是有隐喻意义的。它的本意并不是真正过多少劫，就是你要舍掉你那些知见，你要舍掉你那些个动的念，哎，你要离开你那些个哎你的见地上的那些执着。你要舍掉你的清净境界。那有志实地乃得无心者，长短得无心乃至啊，不管你经历了多少时间啊，这是方便比喻啊。有的人可能这一生花了30年40年终于歇下来了，有的人可能花了3月这是妄心就歇下来了，狂心顿歇，歇即菩提啊，好像是有一个长短，这是方便比喻啊。其实这些都是在意识中都是在啊，这个迷的时候才有所谓的这样的一种比较啊。只要你得无心，你就入门了，你就到家了啊，你修行就成就了啊。更无可修可证啊，你悟得无心，你心卸下来了，没有什么可修可证的，你就保护，就不要再去修了就好啊。想修想又想去得什么，你看到了赶紧保护，这就假名为修啊。失无所得，真实不虚。啊，祖师也好，包括佛在《金刚经》里上都讲得很明确啊。那佛用无语，对吧？啊，佛是如语者、实语者啊，不异语者、如语者啊，就是让我们相信就是这样啊。一念而得与实地而得者，功用恰齐，就是你言下就啊歇下来了，一下子就啊，哎。回光返照，你一下就不再向外驰了，就明白了，顿悟了。啊，你可能刚一接触这个佛法啊，听到一个善知识一讲一句，你忽然之间你就悟得无心了。可能你啊，在这个之前，你只是啊了解了一些佛法啊，自己没花多长时间。那有些人可能啊，要经历了很多的啊这种境界啊，修了10年的禅定啊，又修了10年所谓的啊磕大头加行。啊，什么这个嘞那个嘞，啊，又读了10年的经，是不是？又看了10年的念头，什么念头都看，啊，刚一上厕所，哎呀，不行啊，这个时间还不到，不能上，对吧？我得少吃，不能老频繁上厕所，就什么念都看，真的，我知道有些人他根本他不知道怎么牧牛，他所有的念都看，最后累死了，知道吗？看了1年的念头不看了，太累了，对吧？这个《坛经》里面，啊，卧轮有伎俩啊，能断百思想，那个就是看错念了。他一念不起，百思想所有的想，所有的念他都断掉了，就守着一个，这个也能做到。为什么修禅定？禅定修禅定的人就 念头就很少，甚至就能达到无念。这个无念和我们禅宗说的无念完全不一样啊！禅宗的无念是啊，无执念，哎，无烦恼念，哎，念而无念。他那个无念确实不起念了啊，就是守着一个所谓的啊呼吸也好啊，境界也好，哎，入定了，就哎，心圆了一个相，一直圆着那个相啊。通过这个所圆来让自己的心不起念，这是错误的啊。那你不就修成了一个傻子了吗？是吧？你是挺清净的，你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用啊？实地啊，一念而得与实地而得的功用恰齐，更无深浅，就是你白白做那些功啊，你和那个没做一切什么功课都没做的人一模一样啊，也没有深浅啊，因为这个其实不是你做了多少功夫，不是你修成了什么，是性自圆，就是性自成佛啊。性自具足，跟我们其实没有多大关系啊，只是历劫往受辛勤而，就是你白白的忙活，但是也没有办法啊，这个就是这样啊。很多人都觉得，哎，师父要像你说的，那我前面做的这些不白做了吗？你白做了，他已经做了，还能如何呢？还能收回来吗？就白做就白做了，反正只要你明白就行，就怕你知道白做了，你还要做，不行，我白做了，我还得继续做，我必须得烦恼，不然我白烦恼了。我不能现在歇下来，我前面的功课白做了，这就太愚痴了啊！哎，他为了不让烦恼白烦恼，他继续烦恼。很多人确实是这样啊。师父，我跟你学法，你那个参学条件上面要说所有的实践都自己学的都要放下。哎呀，我就不好放下这个，我就给他说了一句话啊，我说再好的药不治病，也得扔。大家想想是不是？你多好的药，多贵的药，哎，我的药花的钱可多了，它不治病，你留它干嘛呀？你再蠢一点，你还要吃，是不是？你本来没有病，你越知道这个治不了病，你还继续吃，你不是更蠢了吗？有很多人买保健品就是这样，我花了很多钱的，其实你那个保健品也未必就能对身体有害，但是重要的一点是没有用，不治病也不治也不也也不也不得病。他就觉得我花了这么多钱买，我必须得吃了，我才值，知道吗？他就吃，没有意义，是不是？就是，哎，就是自欺欺人而已。有很多人做了很多功课，你让他放下，他放不下，因为那个就是他的资粮，那就是他活着的意义。你要他放下，他就觉得又空无捞摸处了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执着功课，哎，执着自己的知见，因为他放不下。所以只是啊，历劫往受辛勤而造恶造善皆是着相。如果你不识本心，你没有悟到啊，无有少法可得啊，本性啊，天不得一物啊，也没有一点相貌，也没有一点踪迹，也没有对待，你不了解这个特点，你着相去修善修恶都是造业啊，都是着相，都是迷，都是轮回，着相造恶，往受轮回，对吧？你造业，你啊，你起心动念，你都是啊害人的啊，你都是哎，都是伤物害人的，你这个还会这个作用还会回来，你自己受苦啊，你将来你伤害了多少众生，你自己还要受多少苦啊？那着相造善，往受劳苦，你做了很多的善事啊，你天天去服务大众，你到处所有的寺院去做义工啊。你确实啊，也布施，对不对？也捐款啊，最后借钱捐款啊，最后捐的最后自己负债累累，是不是？枉受劳苦啊！对吧？每天执着放生啊，哎，一放泥鳅啊，放乌龟，看到他们游到水里的时候可开心了，哎，就像自己啊被放了一样。你这是打妄想，对吧？你本来就被放了，对不对？不是说非要放掉他们才觉得自己被放了，是不是？其实他未必开心，因为他刚被放完，又被人捞上来了，然后又放了，而且是在同一个地方。他们是不能说话，要能说话说你休一会儿，让我也歇会儿。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个，他就觉得他真觉得自己做了都天大的善事，他可开心了，知道吗？但这个东西它毕竟是个故事啊，它是梦幻，你早晚你得醒来，你光执着做这个，我跟你讲， 有让你开心的，就有让你烦恼的，对不对？因为你刚放完，不小心啊，回头一看，这时候就有钓鱼来的，是吧？有逮这些东西来的，他们就不，他不放生，他逮到他回家吃去，对吧？你记住了，放生的人，如果他看到有杀生，他会不会评判？他肯定会评判。他如果不评判，像我们就不评判，对吧？我们也不去放生，是吧？我们甚至还，就后边就不讲了，对不对？哎，我们肯定就没有评判。但是如果你执着一个所谓的善，你肯定心里有一个所谓的恶，你就会不平等，你就会有分别心啊。所以都是枉受劳苦，总不如言下便自任取本法。本法什么？本法无法，没有一切的这种啊，哎，着相的分别的啊，善恶的啊，这种烦恼都没有。好，今天时间也到了，我们就先学到这里了。